法鼓钟声。圣严法师著。师生恋。站在一个开放社会的角度来看，师生恋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事。过去有一位农禅寺的信徒有意娶自己的学生为妻，就问我的师父东初老人的意见。东初老人说，在出家人来讲，这是三分师徒，七分道友，师生间既是三分师生的关系，七分朋友的关系，结为夫妇没有什么不对。后来他们结婚后很少吵架，因为当先生嗓门大一点时，太太会觉得这是我的老师骂我，我应该接受。当太太嗓门大一点时，先生也想，这是学生向我撒娇，我应该接受。两人就吵不起来了。不过，那是一位已经毕业的女学生。至于正在学校教书的老师对正在就学的学生，首先要把书教好，不应该在学生尚未成熟的年纪就把学生当作恋爱的对象来追求，这是不符合师生伦理的。师生恋有很多弊端。第一，学生是盲从的。小孩在家时认为父母是最权威的，到学校之后既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有很多益友在身边，在他心目中老师是最有权威的，甚至是很受倾慕的，这样就很容易盲目接受老师的追求。第二，如果学生还在听老师的课，师生就已经谈恋爱了，课业成绩该怎么算呢？很可能在考试之前，老师就透露了一些消息给学生，这样对其他学生不公平，对这个学生也不公平。他不需要用功读书，就可以有高分数，失去了勤学的机会。让同学知道后，同学也会嫉妒，引起同学间相处的问题。第三，会引起家长的不满。家长会想，老师怎么可以追求我女儿？老师是不是用了权威或分数的控制，使学生没有反抗的余地呢？站在这几个角度看，老师还是应该自我约束，不要把女学生当作女朋友。不过，假如老师学生没有课业上的关系，例如音乐系的老师和体育系的学生，或者物理系的老师和历史系的学生，这样问题会少一点。假如学生已经毕业了，而原本就对老师有点爱慕，老师也很关怀学生，这时再相恋就不会有问题了。至于演变成校园的强暴、性骚扰事件，这就非常遗憾了。我以为 老师和学生都有点责任。尤其当打抱不平的第三者出现时，就会把问题变得更复杂。我们的社会中，第三者也多出了一些烦恼。他们会觉得，有人这么不安全，往后更多的人也可能不安全，所以会站出来说话。我认为，校园中的师生相恋应尽量避免。如果已经发生的话，不能说应该认同他们，但至少要体谅他们是怎么会发生的。供佛像的正确观念。佛在哪里？佛在心中，佛无处不在。那又为什么要有个形象、偶像来供奉呢？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是不赞成供奉偶像的。在最早期佛教的历史文物遗迹中，并没有佛像，而是依佛的修行方法和道理，作为弟子和后人的皈依，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偶像。后来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一下子从语言的文字理论和方法来接触到佛法、佛教，因此就用种种代表物来象征佛，例如用法轮代表佛说法，用鹿代表鹿野苑，佛陀开始说法的地方，用莲花代表佛的清净、智慧、慈悲，用舍利代表佛的肉身的存在。对一般人来说，需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可以依靠，可以看到，可以接触到，才感觉到这是真正实在的东西。如果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字句，比如说佛在心中，佛到处都在，他就没法想象，也没办法接触到，所以就要求有佛像的出现。渐渐的，大家又说佛的身体颜色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佛的脸上、身体上，远远看去好像有闪闪的金光。其实这种脸上放光的人我们也常看到。就拿我个人来讲，我很少吃油，但脸上也有一些油光。一个精神饱满而且健康的人，容光焕发，远远看去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后人形容佛的身体有金光，就用黄金来装饰佛像，也有人干脆用金来铸佛像。其实这都是后人信仰的转移，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我们龙禅寺也供奉玉佛及玻璃纤维塑造的佛像，并且义拜象坠形的观音像，这是因为要募款建设法鼓山， 让信徒购买纪念品。而对佛教徒来说，最好的纪念品是佛像，买回去有捐钱的功德，而且观音像挂在身上既可保平安，也比较不敢动歪念头做坏事。因为既与菩萨同在，怎么可以使坏呢？如今在市面上也有商业行为的佛像出现，不仅是佛具店，更有专靠广告推销护身佛像的行业。有人鼓吹经过高僧加持祝福过的护身佛像感应力量更大，加持祝福是不是有用，那要看是不是有信仰。如果你相信便有用，不信即无用，主观的成分大于客观的祝福。对我来讲，常常有人给我一些宝，比如某某活佛的舍利，某某喇嘛加持过的佛像，某某高僧使用过的念珠。我说，我当然相信有用，但是我并不想用它。也有人相信，经过我的手摸过，经过我的手给人，经过我念过佛、观世音菩萨圣号的经像法物，就一定有用。我却没有那样迷信，总不能教我老是用这种方便法来似是而非的接引众生，否则我就是个不务正业的和尚了。我是个法师，当以正确的佛法化导众生，离苦得乐。现在有很多人用种种方式，透过种种管道告诉消费者，这是什么灵物，那是什么神物，这是经过某上师加持过的，那是曾有某某活佛等等大师介绍过的，又是在某某圣地供奉过的。以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来衡量，就很难说对与不对了。有时候，我的名字、我的话，也被人家拿去当作广告说。圣严法师讲，念观音菩萨圣号，有求必应。这的确是我老早以前讲过的话。如果这是宗教行为，实在很好；若变成商业行为，就不太好了。好像我和他们合作，我也抽了成数，得了酬庸，就不对了。从宗教观点看，这也是宗教推广的一种媒介。只要赚钱不要太离谱，广告词不要太夸张，借由佛像、佛具的义卖，服务了一些有需要的人。这表示宗教在台湾受欢迎，很多人需要宗教。如果是行骗术，那些人是要负起因果责任的。男孩女孩一样好。世界男女两性的人口，应该是一项最自然的调节。自然的生儿或育女，就是一种和谐。 男人太多或女人太多，都会产生不平衡的现象。不过，男人太多比女人太多，问题更严重。因为男人性格多外向，会引起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大家都用医学手段非生个男孩不可，或知道是个女孩就实施人工堕胎，这就违反了自然律的调节，会产生灾难，不是幸福。一般人说这是违抗天命，依佛法说这是错乱了因果。重男轻女是中国传统的观念使然，在西方社会已经很淡了，不会刻意生男或生女。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男人和女人渐渐平等，男人所从事的行业女人也能胜任。过去男人依靠体力可赚更多的钱，现在则是依靠智慧可取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如果女人也把努力和意志放在事业和学问上面的话，也能和男人一样的获得成功。所以，没有非要重男轻女不可的理由。在今天的东方，要做到完全不重男轻女，恐怕还要努力一段时间。因为有很多现成的例子，女孩子在小学、中学直到大学都很优秀，也许比同年龄的男孩更优秀，天资高，能力也强。可是结婚生子之后，情况马上改观。因为女人要生儿育女，照顾先生，管理家庭，只好把求学时代的所学所能暂时放下来，等孩子长大后再出来就业。可是已到中年，有了20年断层时间，当然不能和在社会上不断工作的男人相比了。这就造成高阶层社会人士中，不论是政治、学术、工商界，女性人数都比较少。阶层越高，女性越少。原因不在性别的优势，而在女性必须兼顾家庭。可是，每个人都有家庭，家庭总得有人照顾。如果生的女孩将来能够照顾再下一代也是很好的，何必一定要生男孩呢？若大家都生男孩，不仅男孩找不到配偶，家庭也组织不成了。为了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着想，男女应该平衡，顺其自然最好。不要刻意生男生女，尤其不应该怀的女孩就打掉，这要负起杀人的果报。在佛教而言，堕胎与杀人同罪，杀人者必将受报。我有位信徒，是位名作家。他太太怀孕时，我问他：“你希望生男还是生女啊？”他说：“我还没想到要男的还是要女的，不过这是我的孩子，男孩来我欢迎，女孩来我也欢迎。只要是我的孩子，就该受到我们全家人的欢迎。”我想这种态度是现在 及未来的父母们都应该具备的。撤除宗教门户之见。在今天及未来的地球世界，因为人口越来越多，彼此间的交往频繁，接触密切，越来越需要彼此间的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相互支援，才能共存共荣。否则，人类会自相残杀，自取灭亡。所以，根本不容许有你长我短的门户之见存在。对宗教来讲，2500多年前住世的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位非常有包容力的宗教家。他曾对弟子说，你现在来信佛教，佛教是你新的信仰，但也不要忘掉过去的宗教、宗教师，他们对你有恩，你们一样要供养他们，尊敬他们。这种态度，就是对不同宗教的包容心。同时，释迦牟尼佛并不否定其他宗教对人类的贡献，所以佛教也采用了很多印度原有宗教的信仰观点和生活方式。唯一不同的观念是，佛教将一切现象都是从因缘所生，没有实我实法，所以称之为空性。超越于个人的小我，也超越于宇宙全体的大我，称之为无我。佛教不赞成世界由某个大神创造支配的说法，但是佛教承认各个宗教信奉的神都有其功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对佛教来讲，老子也好，孔子也好，耶稣也好，穆罕默德也好，都是菩萨的化身。因为人类出生于各种不同的地域，各有其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时代社会，菩萨即用不同的形象适应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众生所需要的观念和方法，来帮助他们、救济他们，所以就出现了好多位大宗教家。大乘佛教本来就能够和其他宗教互相往来，但是西方宗教中的若干教派却不易做到这一点。他们不接受异教信仰的事实，甚至把信异教者当作一定会下地狱的魔鬼。这20-30年，天主教有很大的进步。在1960年前后，经过天主教大公会议的讨论，他们希望各宗各派的基督教回到罗马宗教，并承认所有宗教都是上帝的儿女，都应该受到上帝的承认。从此以后， 他们对不同宗教的教派，如东正教、新教、东方的佛教、印度教，都能够包容，能够做朋友。遗憾的是，迄今尚有一些基督教派还是排斥其他宗教。不过，有识之士的基督教徒也开始尊重其他宗教，能够接触其他宗教，并且和佛教徒交换意见。站在佛教立场，我们欢迎所有宗教和我们对谈，不是要谈哪个宗教好，哪个宗教差，哪个宗教对，哪个宗教错。如果能用，你相信的宗教就是最好的，我信的宗教也是最好的，我们信的都是最好的宗教，这样的态度不是很好吗？如果说你不信我的宗教，就要你下地狱，那么两个宗教连对谈的机会都没有了。在现代社会，宗教徒应该有包容力。我在20年来也结交了很多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好朋友。我们一起谈佛学、神学。我对基督教的神学也花了几年的时间在探讨、研究。现在也有一些基督教及天主教的信徒或神职人员在接触佛教，试着理解佛教。过去于斌主教向西方介绍中国的45经，现在的罗光主教本身就在辅仁大学开佛学课程。渐渐的，宗教间的鸿沟越来越浅。但是完全没有区隔是不可能的，要不然就变成一个宗教了。所谓的五教同源，万教归一，等于另外创立了一个宗教，而不是容许五教的继续存在。倡导五教同源，万教归一的人士讲说，所有的宗教只有一个源头、根本，但不否定原来的宗教。可是，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观念，因为每个宗教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特色，他们信仰的原点并不相同。神学本身就是哲学，哲学史上就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对不同的学派硬要使他们完全相同，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在同中求和，异中求同，不可能否定同中有异。如果否定了同中有异，那等于把原来的各宗教都否定了。